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本周美股市场仍然关注俄乌局势。那今天在我们分享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本周的股市市场消息之后呢，蔡蔡也会和大家一起继续上周的话题，就是战争俄乌局势给股市带来的影响。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本周五美股收跌，道指录得连续第四周下滑。道指收跌 179.86 点，跌幅为 0.53%， 报 33614.80 点。纳指跌 224.50 点，跌幅为 1.66%， 报 13313.44 点。标普500指数跌 34.62 点，跌幅为 0.79%， 报 4328.87 点。本周道指下跌 1.3%， 为连续第四周下跌。标普500指数跌 1.3%， 纳指下跌 2.8%。 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评论，俄乌战争升级不仅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而且令已经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并使得全球的风险溢价提高。瑞信高级分析师表示，市场情绪低迷，欧洲股市继续感受到战争升级的压力，美国主要股指仍处于相当大的抛售压力之下，投资者不太可能在不进行对冲的情况下建立或持有多头头寸。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二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67.8 万，创去年七月来最大的增幅，高于市场预期。二月失业率 3.8%， 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1%， 远不及预期的 5.8% 和前值 5.7%。二月份劳动参与率为 62.3%， 较前值和预期值均上浮了0.1个百分点。非农就业报告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仍较为强劲，就业复苏似乎正步入正轨。这份就业报告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预期，劳动力市场复苏的步伐轻松地突破了一月 Omicron 疫情带来的种种阻碍。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联储观察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三月维持利率在 0% 到 0.25% 的区间的概率为 2.2%，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97.8%。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零，五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零，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1.6%，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 74.9%， 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 23.5%。 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2022年加息6次，且通胀风险才是美联储官员最关心的问题。俄乌局势推动油价上涨，或许会进一步推动 CPI 上行，令美联储加息压力增大。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称，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二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 67.8 万人，为去年七月来最大的增幅，高于市场预期。二月失业率为 3.8%， 预估 4%， 该数据为2020年二月以来新低。 劳工统计局称，一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46.7 万人，上升至 48.1 万人。去年12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51万人上升至58.8 万人。修正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新增就业人数总和较此前报告的要高 9.2 万人。数据还表明，美国二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1%， 远不及预期的 5.8% 和前值 5.7%。 美国二月劳动参与率为 62.3%， 失业率却降至 3.8%。 这表明在美联储准备加息之际，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市场分析指出，这个月的数据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一月份的数据也被上修了，就业市场比想象的要火热。分析师 Cameron Chris 认为，这份报告表明劳动力市场可能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紧张，或者体现出在不导致工资上涨失控的情况下，增加员工的能力略好于预期。不过这只是美联储需要评估的数据之一，不太可能改变美联储目前对经济的任何评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焦点个股。苹果公司正在与一家韩国公司讨论供应倒装芯片FCBGA 的基板，该基板将用于苹果汽车。这家韩国公司与 Apple Car 开发人员交换了样品，并通过了初步质量测试。沃尔沃汽车官网3月3日消息，正在测试一种新的无线充电技术，在三年内，北欧地区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商Tabline 将使用一小队沃尔沃纯电动车 XC40 Recharge， 并在瑞典哥德堡的车站进行无线充电。测试中使用的充电站由无线充电系统供应商 Momentum Dynamics 提供。当车辆停在嵌入街道的充电板上时，充电会自动开始，驾驶员无需下车即可充电。本田汽车3月4日发布声明称，本田汽车与索尼集团将成立合资企业，双方将合作开发电动汽车，目标是在2025年销售首批电动汽车。麦当劳日本公司在3月4日在声明中表示，汉堡将提价，以应对从小麦到运输的各种成本的激增。从3月14日起，单个汉堡价格提高20日元至130日元，鸡块的价格也将增加10日元，15块包装的价格变为590日元，包括巨无霸、薯条和快乐餐在内，约 80% 的商品价格将保持不变。爱奇艺周五宣布与百度等投资机构签订认购协议，投资人同意以私募方式购买共计1亿6400多万份新发行的公司 B 类股普通股和3亿0400多万份新发行的 A 类普通股，总购买价为现金2.8585亿美元。百度将认购 B 类普通股，其他投资人将认购 A 类普通股。博通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16%， 第二财季营收指引超出市场预期。 Costco 第二季度销售额增速环比放缓至 14.4%。 迈威尔科技第四季度净利润同比下跌至617万美元。 Gap 2022年业绩指引超预期。 Ocugen 股价暴跌， FDA 目前拒绝签发新冠疫苗， Covaxin 用于二至十八岁个体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市场方面。周五，欧洲股市重挫，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183.53 点，跌幅为 4.9%。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601.27 点，跌幅为 4.39%。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259.93 点，跌幅为 3.59%。法国 CAC 40指数收跌316.71点，跌幅为 4.97%。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跌 294.85 点，跌幅为 3.68%。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 1489.83 点，跌幅为 6.22%。本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美元，涨幅为 7.4%， 收于每桶 115.68 美元。本周 WTI 原油上涨 26.3%， 创2020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四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盎司 1966.6 美元，涨幅为 1.59%。 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4.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市场方面。比特币指数在2月28日大涨 15% 后再次回落，连续几天收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比特币指数几次冲击44000点至45000点区域，没有成功。该区域从短期来看面临一定的压力。由于短期比特币走势波动较大，不少资金方向做反向爆仓。据比特币加元网数据显示，最近24小时一共有78732人爆仓，22.17亿资金灰飞烟灭。比特币一向被币圈人士看作数字黄金、避险资产，比特币的确具有黄金的一些属性。然而最近地缘政治的紧张状态并没有推动比特币持续走高，反而是在来回震荡整理。同时，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却一路飙升，突破202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原油、谷物等板块同样处于上涨中，可见市场恐慌情绪并未将比特币视为避险资产。Onanda 高级市场分析师 Edward Moya 表示，一个月前的黄金投资冷淡，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黄金突然成为宠儿，对地缘政治和美联储可能采取激进紧缩措施的担忧，投资者纷纷寻求避险，导致加密货币市场全面下跌。不过持有比特币的企业并未减持。OKLink 数据显示，42家比特币持仓企业近7日未发生增持与减持。长期以来，加密行业一直认为比特币是全球经济或地缘政治出现问题期间应该持有的资产。然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下跌使得这一说法未被验证，加密货币与股票等风险资产或将保持同步。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知名比特币多头 Michael 洛沃克拉兹警告人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比特币最近的表现优于股票，就意味着这种数字代币正在成为一种不相关的资产。他在周四的 KBW 金融科技会议上表示， 如果在两到三周内你看到比特币的价格高于 4.5 万美元，而股票价格仍然如此或下跌了，那么你会说发生了特别的事情，但一周时间并不足以被称作相关性的瓦解。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蔡蔡也没有看明白啊。市场分析网站创始人Sven Henrich 表示，这种相关机构这种相关性会有机会脱钩。他认为比特币在短期内仍将是一种风险资产。那就目前来看，市场对于比特币是否应该作为避险资产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就目前的表现来看，那比特币的表现确实并没有明显的特别的优势。好，说完了我们的本周的市场信息以及相关的个股，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话题，就是我们的俄乌冲突到底会将我们的股市带向什么地方。那我们先来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吧。目前俄乌双方就临时停火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在当地时间3月3号，俄乌第二轮会谈结束，俄乌双方就临时停火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双方近期将围绕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保持沟通和合作。乌克兰方面表示没有获得期待的谈判结果，俄乌一致同意尽快召开第三轮谈判。当地时间3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上向牺牲的俄军官兵致哀，普京表示向遇难者和受伤者家属提供支持是我们的义务，遇难者家属将获得总计700多万卢布的一次性津贴，此外向受伤军人每人支付300万卢布。俄国的国防部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增派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兵。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3日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增派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兵。当天早些时候，乌总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克兰正准备迎接第一批外国志愿兵。他表示，目前第一批16000名志愿兵正前往乌克兰。乌克兰总统3日表示，与普京的直接对话将对停止战争非常重要，准备好同普京就所有问题进行谈判以及停止战争，包括顿巴斯地区。他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不同意在乌克兰设立空中禁飞区，那就给乌克兰提供战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就乌克兰局势通电话。克里姆林宫网站3日发表声明说，普京阐释了与乌克兰谈判的原则、立场与条件。俄方认为，首先应磋商乌克兰去军事化及其中立身份，保证乌克兰境内不再出现针对俄方的威胁。声明强调，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试图拖延谈判只会导致俄方在谈判中增加额外要求。啊，非常的强势啊。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将军事行动进行到底的态度让他对乌克兰局势前景感到悲观。艾丽社工表示，法国将继续加大对俄制裁。美国白宫这边目前并没有计划举行拜登和普京的会晤或通话。但美国白宫宣布对8名普京亲信及其家人实施制裁。 制裁内容包括切断其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冻结在美资产、禁用资产等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地时间3月3日表示，欧盟正寻求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将使欧盟可以向俄罗斯产品征收高于世贸组织成员的关税。叙利亚副外长表示，美国的傲慢行径加剧了乌克兰紧张局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将给美国自身带来损失。这是叙利亚外长的观点啊。德国和以色列总理呼吁通过谈判化解俄乌冲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也呼吁俄乌双方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表示，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决议有损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独立性。国际原子能机构3日继续就乌克兰核设施安全问题召开特别理事会会议，会议就加拿大和波兰两国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出席对决议投反对票，并在投票后做解释性发言，阐明中方立场。中方代表说，决议明显超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授权，并引入不少政治因素，损害机构作为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独立性。有关国家不顾各方建设性修改意见，强行推动决议付出表示的做法，绝不可接受。因此，中方投了反对票。以上就是本周关于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的相关新闻。目前来看，就是虽然目前正是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俄罗斯明显态度强硬，想要把战争进行到底。那其他国家目前也并没有，虽然有一些大的小的制裁相关的制裁措施，但这些制裁措施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对俄罗斯此次的战争行动带来根本性的阻碍，所以局势今后如何发展目前仍然非常的不明朗。那我们看一下在美国股市里面，俄罗斯的股票有哪些表现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加入其他全球指数编制机构的行列，将把俄罗斯股票从其指数中剔除。鉴于俄罗斯市场的可及性水平下降，可能影响市场参与者复制包含俄罗斯证券的标普道琼斯指数的能力，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对俄罗斯重新分类。该公司表示，该决定将于3月9日市场开盘前生效，将包括所有在俄罗斯上市或注册的股票，也包括美国存托凭证和全球存托凭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后， MSCI 和富时罗素等其他指数编制公司已经决定将俄罗斯资产剔除出其产品，这使得俄罗斯经济愈发孤立，证券也更加难以交易。俄罗斯外汇储备被冻结，导致其与全球市场的联系被切断，而莫斯科方面实施的资本管制以及禁止外国人在当地出售证券的禁令也切断了国际投资者的退路。莫斯科交易所上一次股票交易日还是在2月25日，自那以来，在伦敦上市的俄罗斯股票被停止交易前下跌超过90%，而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 欧洲公司的市值损失了超过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 Stocks 表示，在欧盟、英国和美国实施制裁后，将把俄罗斯公司从其指数中删除。3月18日收盘时，剔除的成分股将超过60只。所以在股票市场目前来看，俄罗斯处于非常不利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俄乌冲突就是2022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首只黑天鹅。从表面上看，俄乌冲突是北约东扩与反推，但实质上却是美俄博弈的表现，美国与俄罗斯博弈的表现。在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升级之后呢，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异常的反常，卢布大幅贬值，美元避险走高，全球股市坐上了过山车，全球资产价格经历了恐慌避险，预期缓和，观望不安，在恐怖避险多轮的循环，这导致全球投资者情绪不稳，资产价格波动显著增大。俄罗斯冲突显然成为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左右全球金融市场的又一大高风险事件。事实上，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本身在全球经济占比来看，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这也并非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巨震的主要原因。目前来看，俄乌冲突直接经济受损方包括乌克兰、俄罗斯，主要间接经济受损方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及俄乌冲突将导致边境贸易缩水、原材料燃料供给缺口以及价格上涨等等。在20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中，俄罗斯占比为 1.75%， 乌克兰仅为 0.18%，欧盟占比为 17.94%， 整个欧洲占比 24.8%。 因此，考虑到俄乌经济体量小，欧洲虽然占比比较大，但因为是间接受损，因而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拖累也将有限，也并不足以撼动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这样一个大趋势。尽管俄乌冲突直接经济损害有限，但它仍然具有左右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能量。让投资者担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俄乌对全球产业供应链和通胀前景的影响。俄乌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部分农产品的出口方面占全球近1/6。2020年在原油方面，俄罗斯产油量全球第三，出口量第二。在天然气方面，俄罗斯是欧洲的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其中约四分之一经由乌克兰输送。在有色金属方面，俄罗斯是钯、金、锡、铝的主要产国。在黑色金属方面，乌克兰铁矿石球团出口量全球第三，但铁矿石出口的总量比较小。在其他商品方面，俄乌是一些半导体、光刻石刻工艺材料的主要供给国。在农产品方面，俄罗斯是小麦的最大出口国，占全球比重约 17.5%， 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占比也超过了 10%。由于俄乌冲突地区涉及多处重要的农产品种植区，因此可能对今年的农作物供应形成抑制。此外，在2月26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与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 领导人决定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兼金融通信协会及 SWIFT 支付系统之外。欧美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还指向了阻止俄央行动。